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很多的听众朋友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真的是非常感谢神呐、让他们能够学会怎么样在经营家庭方面能够回归于圣经，借着神的话语来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但是呢，我最近呢也听到很多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呢，发现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之后呢，特别是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呢，很多家长就觉得哎呀，跟他们互动呢发现有很大的难处。到底如何我们要跟青少年的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沟通好的关系呢？那这是很多很多年轻的父母或者是孩子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的父母所想学习的。那今天呢，我想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让我们更有效的跟孩子有一个好的沟通。首先我觉得有些事情我们一定要留意，就是当我们的孩子长大的时候呢，大人越叫孩子做一些事情他越不听你的。另外呢，就是一直逼他说他就嫌弃你烦。还有就是孩子常常用反驳的语气会回答你的问题，对大人的态度呢不是很好，而且不耐烦，会找很多的理由不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把父母的提醒呢当作批评，有的时候呢非常冷漠，对父母的态度是非常的冷漠，不太愿意接受大人的意见。那以上这些呢，其实都是孩子必经的青春期的一个风暴时期。到底怎么样说青少年的孩子才愿意听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留意，就是不要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呢命令他们，要以爱心来取代命令，真的要以爱心来取代命令。第二呢，就是一定要信任我们的孩子。孩子常常觉得父母亲好像不够信任他，所以我们要相信孩子。你可以跟孩子说，我相信你，你知道吗？妈妈知道你现在长大了，你可以怎么怎么样，要相信孩子。第三呢，就是我们要留意沟通时候千万不要缺乏弹性，也就是说等孩子预备好的时候呢，让孩子再跟我们沟通。你可以告诉孩子说，等你预备好了再跟我说吧。我觉得当我们用这样的心态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呢，相信孩子是愿意跟你交流的。最后一点就是，孩子常常觉得哎呀，爸爸妈妈不够尊重我，那你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呢，你可以告诉他说，你先说然后我再说。千万不要常常都是父母亲急着把自己想要说的表达出来，然后呢让孩子一个劲儿的去听，这样的时候呢孩子是不愿意跟你沟通的。我们做父母的不要说是孩子长大了，其实在孩子的每一个不同的阶段我们都要不断的去学习。当我们越学习的时候呢，相信亲子关系会越来越和谐。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是关注你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跟孩子的互动。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互动的。什么时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就是逢礼拜一跟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礼拜四晚上7:00到8:00也有直播的热线电话，还有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是精神健康热线。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平台，希望你能够借助这些不同的平台跟我们保持联络。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 3222。好，下面我们就一块儿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喂，杜弟兄，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啊！
你好，你好，杜弟兄。
是是是啊，我周一回到了老家。
哦，上一次你来电邮告诉我们说你的姑姑就是摔倒了，然后受伤，在医院。
是。
那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
他已经后面在医院住了，手术之后住了半个月就出院了。
哦。
出院以后呢，昨天我姑父带他又去医院里边复查了一下，医生说恢复得很好。
嗯
嗯。然后要再恢复三个月，才能把那个助行器把那个东西给摆脱掉。嗯。
哦、
还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是是是是。
嗯，
恢复的好，真的是感谢神了，因为他的年纪也不少了嘛。
对，57岁左右了。
嗯 嗯, 嗯，是啊。
嗯，
那
对，然后他的精神状态也很好。
对、嗯、对，
他那个精神方面的药还一直有在吃嘛。啊、我这次回去，他的各个方面，我觉得比上一次回来又进步了很多。
你是说他的精神方面吗？
不管是精神方面啊，还是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啊，各个方面。
哦，
对，
是是是，
就是话比以前要多了很多，就是他会主动问我东西，问我现在在哪里工作，然后做什么工作，
嗯
啊等等，就是这些。
太好了。
啊，是，其他的各个方面，我觉得都恢复得很好吧，恢复得很好，嗯，然后呢，就是现在他吃药啊，都是我姑父帮他配的，就是这个吃几粒，那个吃几粒，我一直有鼓励我姑父嘛，我说让我姑姑亲自去配嘛，
嗯，
我说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一开始你可以在旁边监督着
看
着他，
对，
别让他弄错了，
嗯，
他我姑父就一直不放心，说药这个东西不是别的，他说要很小心，他说这个不能让他弄，我姑父就是什么都不愿意放手，什么都不放心，
嗯，
然后我说让我姑就是学学怎么玩手机呀，怎么跟我打电话呀，视频呐，语音啊，好像这些我姑父都不太愿意去教他吧。我是希望我姑能够多独立，能够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能够自己以后自己照顾自己，甚至是照顾我姑父哈。
对对对。
但是我姑父呢，就像带他就像小孩一样，什么都不想让他弄。哎呀，我觉得这一点跟我姑父就是沟通不起来。他很执意的说什么都是他来弄，那我就也没说什么。
嗯，
我只是已经提醒他，但是他也不太想愿意这么做。嗯，
是是，首先呢，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我记得你曾经来电话讲到这个姑姑的腿摔断了的时候呢，当时你也很纠结，因为就是说他们很期望你能够回去，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即刻的放下工作。那后来就是在沟通交流当中，我们建议就是请一个护理人来照顾你的姑姑，就是你们这样做了吗？
我也把这个建议带给了我姑父，但是呢，他还是觉得不用嘛，他觉得不用花这个钱。后面呢，他女儿就回到了医院，
是
去看望姑姑，因为他也是女儿的嘛，哈。
嗯。
然后他在医院里边就是照顾了一个星期。对，这个也是一个对我来说，对我家人来说，对我姑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吧。
对对对
对
对。
嗯，照顾了一个星期，然后呢，我说我回去的话，5天时间，2天要在路上，只能3天待在医院。我说这个不太实际。我说，
嗯，
那我就转一点钱给你嘛。就是我说，这是我对我姑姑的一份孝心。
对对。
我说你看看该买什么，你就给她买嘛。 我说这是我给我姑姑的，我就转了一些钱给她。对，我觉得我姑父还是他还是很欣慰的吧。
这个
是
最好不过的了，因为自己的女儿最明白妈妈的需要，女儿能够到医院来陪伴跟照顾，这是一件好事儿来的。感谢神呐、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也记得你姑姑的情况，在祷告当中也有纪念她。那今天我们听到你的姑姑的恢复的情况非常好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那你说她还在吃这个精神健康的药对吧？
对，但是他这个药量已经减了一部分了。本来我是想着抽个时间带我姑姑再去那个新乡的医院复查一下，但是现在他又摔到了嘛。然后我考虑到他的药本身已经减了，那我想着再吃个一段时间，吃个一年半载。等我下一次或者以后有时间回来的话，我再带他去复查，看看这个药是不是还要继续减怎么样。
是，
但是目前一直都有坚持吃，我也叮嘱我姑父，我说这个千万不能停。
对，
我也给他讲了，他也知道，他也愿意去照着这分量继续的吃，我姑也愿意配合。对，这个是很好的。
对啊，非常感谢神。也感恩呢、听到你说姑姑就是很主动的去跟你讲话，去就比以前进步很多。
对，
所以他这一次就是你见到他的时候，他的心情各方面都好吗？
他见到我还是很开心的，就是我有时候会逗他嘛，然后一直在那笑，对，我姑父也笑。对，每次我回去跟我姑父呢，我姑父都就会开玩笑说嘛，说哎呀还是跟你侄子亲呢、他说不停的笑，然后跟我的话就没什么话说。我姑父就在那吃醋嘛，就是开玩笑。对，是，然后呢，我姑姑这一块呢，就是目前来说，就是让我很放心的。对，这一块我还是很感恩的吧。对，因为我这次回来有一个最关键、最紧急的事情，就是我妈妈的弟弟在上周天晚上的时候就突然就走了，对，突然就去世了。然后我就周一就买了机票呢，因为下雨嘛，下雨的原因机票也被退掉了，所以我又抢了高铁，就是马不停蹄的就回来，就是赶回来周一当天下午的那个后事嘛，要处理那个后事。因为我妈妈的弟弟呢，因为他没有成家，所以呢他的后事需要我哥跟我，就是我们要全权的负责帮他处理这个后事。对，等于说我跟我哥在这个事情上算是就是比较重要的人物吧，就是靠我们还有我们的一些亲戚来共同帮忙打理这个事情。然后呢有很纠结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这个舅舅嘛，他也没有信主，他也没有成家，那所以农村呢肯定是有很多的风俗习惯那些东西。我最纠结的就是这个事情。然后呢我回到家还没到家的时候，我哥就给我打电话说，因为亲戚朋友他说一直都在等我，我从2点钟等到快5点钟，因为我下到了郑州就往回赶嘛，还要倒车什么的，就是时间很紧，但是他们一直要等到我到家之后再下葬嘛。然后呢我哥说，就是他们都在等你，等了这么久，说那个你如果下车见到他们之后，你第一时间先跪下来给他们磕一个头。啊，我就好纠结嘛，我就想着我们信主的不应该去做这种事情下拜，但是我不做呢，他们又恐怕他们觉得我不孝顺啊，就是不懂理解这些。我就给我们教会的牧师打个电话，牧师也建议我不要下跪嘛，说我们基督徒就要跟世界上的人分别为圣不一样嘛。啊，然后呢我说那不行，我就鞠个躬吧，要不然代替这个下跪，我说他们说就说吧。然后下了车之后呢，我也没鞠躬，我也没有下跪。然后就是这个后事从头到尾我都没有下跪，他即使是让我跪到那儿，我就是半蹲着，我不想在这一方面去得罪神。但是呢就是有一点我觉得我得罪神的地方，就是 我的家人，包括我姐呀、我哥呀，他们都要让我穿上那个孝衣，就是披麻戴孝穿上那个孝衣。哎呀，这个事情我实在是好难为情，但是我就没有下跪，一直都是半蹲的状态，
是
就是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吧。嗯，然后呢我就觉得就是在世俗上面，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得罪了神，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做，但是我实在是太为难了。因为我的姐姐他们也都信主，我还跟他们强调，我说我们信主的也要这样的吗？还要带上这个孝衣，上面还要什么绑个馒头啊，还要就是扛一个花圈啊之类的。我说我们也要这么做吗？他说人家都这么做，他说你不做不行啊。他说而且你这个身份这么重要，他说这么多人都看着的，他说你不做咋办呢？哎呀，反正就是哎呀，我好，一方面我就很痛苦很挣扎，但是另一方面呢，哎，我又怕得罪神，我又怕得罪人，因为人呢又是这么多人，都是自己的亲人。哎、反正后面我就穿了嘛，
是，
没、哎，我就硬着头皮我就穿了，但是只是我没在下跪这方面我没有下跪。
嗯，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风俗吧，比如说，要把我舅舅的手上戴个什么戒指啊，把那个墓里边放个什么馒头啊，这些都要让我去做。哎呀，我真的是我觉得好亏欠神，我觉得很对不起神，我也在中间没有荣耀神吧，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没有荣耀神。就是后面我做了之后，我心里面就是很挣扎吧，也很痛苦。当天晚上我就跪到那儿，我就祷告向神认罪。啊、就是这个事情我就特别的挣扎，特别的挣扎。嗯，
其实呢我觉得杜弟兄，我很欣赏你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呢，你坚持不下跪，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在不信主的这样的一个丧事里面能够投入在当中，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见证来的，这是一个见证。所以呢你可以就是跟他们表达，我用我的方式就是你蹲在那里也好，你给他举个大躬也好，这个是我们坚持我们的原则。至于你刚才说穿那个
孝衣
的问题呢，我觉得这个呢没有得罪神。我跟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的家人，无论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亲人、舅舅、姑姑离开世界的时候，个个都在那个丧礼上都有穿孝服，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而你自己不穿的话，这个是说不过去的。而且呢，当你去穿上这个孝服，表示跟他们是一起来送这个亲人离开世界，完成他的这个后事。所以穿丧服本身呢，这不是得罪神。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们是信主的。其实主耶稣他也教导我们，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也要与世共进，也不能够说是我高高在上，你们都不对。这样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你的神，你的信仰到底在哪里？你所相信的神不是说爱世人的神吗？我记得我的妈妈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在加拿大，所有的人都是穿黑色的衣服，然后呢头上戴一个小白花。那我跟我的家人，包括信耶稣的，因为我们是用基督教的仪式，那我们也是照样的穿上这样的一个表达对过去的家人的一个尊重。所以戴孝是一种我们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文化，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参与在当中，我们是可以戴孝的。你明白吗？所以千万不要说是因为你穿了这个孝服的缘故而自己就觉得得罪了神。我们的神看的不是这些东西，我们的神看的是我们有没有那个偶像，你真正的有没有去敬拜这个偶像，对不对？
没有。
对呀，你没有啊。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而你现在做的又是在不信主的家人当中， 又让他们感觉到你真的是愿意跟他们一起来表达这一份的哀伤，
嗯，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其实是没有说做的得罪神。我看圣经里面其实也有啊，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些教导，我觉得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创世纪第37章里面31到34节，这是当时记载在就是旧约里面也有两个地方，刚才讲的是第一个地方，就是腰束麻布的记载，一处是当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从米甸的商人那里就是说他的爸爸当时认定约瑟已经死了的时候呢，雅各就撕裂衣服，腰间围上了麻布，对不对？为他的儿子悲哀了好几天。那另外一处呢，就是撒母耳记下，当时的那个以色列跟就是被约雅和他的兄弟他们在那里杀死以色列的元帅的时候呢，在那个葬礼上面，大卫吩咐约雅和跟随他的众人，就叫他们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就是在那个棺材面前哀哭。所以从这两处的经文来看的话，我们基督徒在亲人离开世界的时候是可以带孝的。
这么说我就放心，我就释然了。
对呀，你不需要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而觉得哎呀得罪了神。
是，关键是关键是还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世俗的一些礼仪吧，一些东西，比如说就是把那个墓里边就是墓坑里边放馒头啊，什么点个纸啊，烧个纸啊，那些就是关键是还做了一些这些东西。哎呀，都是一圈人都盯着那，都站在那围着在看我。哎，我是实在是不愿意烧，但是呢，哎，我就想着那就烧就烧吧，反正我表面上我是做了这些东西，但是我心里面我是向着神了，我是不认同这些东西的。
对，
我只是做给他们看的，我只是为了顺应一下他们。我就是还做了一些其他的这些东西。
求神，
好难啊，
求神怜悯吧，我相信神是知道的。如果你觉得做了其他的一些仪式不讨神喜悦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在神面前做一个就是认罪的祷告，就是告诉神，我相信神是明白的。所以带孝本身你不要再纠结，而其他的事情呢，我觉得你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神是看我们内心的那位神。所以
好啊，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被这个捆绑，而也不要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而不得已释放。我们的神
是
不希望神的儿女就是活在这种捆绑当中的。
明
白吗？
这么说的话，我就非常释然了。
是是，继续的为你们祷告。我觉得不容易，尤其是你的妈妈。就是你的舅舅突然这样离开世界，他的弟弟这样离开，对他也是一个打击，对家人，其他的家人也是一个打击。趁着你还在在老家的这个过程，多一点的去关心他们，多一点的去安慰一下他们，我相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支持。同时呢，你的安慰也会让他们看到，我的这个弟弟虽然就是我的这个孩子虽然信了耶稣，但是他却不是把我们跟他分开，而是真正的去关心他们，好吗？
是，好啊，师母。然后过年的时候，你不是说让我回去的话，想跟我妈妈说话吗？
是。
然后那时候我也没回去。但是我今天我在家里面，然后我妈妈现在也在我旁边。我妈妈非常朴实，她就说我不会跟师母说话。我说你就打个招呼，然后把你想说的跟师母说一下就行了。我妈妈一直很纠结，也恐怕说错话什么的，我就一直鼓励她嘛。然后我妈妈也是为我的婚事也是很着急。前两天她还在说，她说哎呀，她说这上帝啥时候才给你预备啊？要预备到啥时候呢？那正好我今天不是周三嘛，我就有机会跟师母通话。我说要不然我跟师母通话的时候，如果有时间的话，我看看师母的时间，如果允许的话，我让师母跟你说两句话。
好吧。
对。
她在吗？
对，他现在就在我旁边。
喂，
我妈妈也 也姓杜，你可以给说个话。
好好好，喂喂，
哎
哎，杜子妹，哎，你好你好。是是是，
周师母你好，
你好，很高兴啊，很高兴跟你这样的讲两句话。你的儿子真的是很优秀啊，
嗯，
对吧？
啊，
所以你要，你要常常高兴啊，有这么一个好的儿子。
嗯，都是到人家没生下媳妇儿，我很心里很。想着呀，喝的白都睡不着。
那个媳妇儿说媳妇儿的事儿呢，我们不要急，因为你急不得，你一着急，如果他说媳妇儿说错了，结了婚又离婚怎么办？对不对？
嗯，
这个就更伤人了，更伤害，你会更受伤的。所以呢，你要相信你的儿子。我刚才说了，他这么优秀的时候呢，一定一定能够锁到好媳妇儿。但是呢，你就不要急，你就相信他，好不好？
对。
嗯，而且我们也为你儿子锁媳妇儿这件事情祷告，好吗？
中啊，求你个祷告，给孩子预备一个合适的媳妇儿。
对。
啊，
对，
合适的对，
是的，你讲的对，啊，一定要遇到一个合适的人，跟他一生一世的好好的建立家庭。如果
啊，
如果随随便便的找了一个闺娘就结了婚，他们过在一起不幸福又离婚的话，这个伤害可大了，对不对？
嗯，
对，所以你不要着急，好吗？
懂啊。
嗯。好，我们在祷告当中为你的儿子祷告，也为你祷告，希望神把平安赐给你，好不好？
嗯，好，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
好，那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我再跟你儿子讲一句。
好好，师母，师母，好，谢谢。
那不用客气了，那个杜弟兄，我们继续在祷告当中彼此的纪念。我相信你妈妈也明白，所以你也用一个坦然的心去好好的安慰妈妈，好吗？
嗯嗯嗯，好啊好啊，师母，
好
啊。好，
好，那以后我们再继续保持联络，好不好？
好了，
好，
谢谢，拜拜，好，
再见。
向日出的方向。更远的眺望。
喂，宋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母，晚上好。
哎，你好，你好，你是第一次打来电话，对不对？
啊，是的，其实也一直在听那个共同辅导。
你听这个节目听了多久啊？
有两年了吧，也是别人介绍了，就那时候有公众号嘛，一开始听的是旷野玛纳，现在都听旷野玛纳也听，然后公众辅导真道分解啊，这些深眼都经常在听。
一盏在脚岸，手中那盏飘渺微光，寒夜的希望。
听了两年的空中辅导，今天终于打电话来了，对吧？
啊，对，其实我还要做一个见证，就是那个听这个空中辅导之前的时候，总感觉那个信仰就是信仰，生活就是生活，感觉是两码事。后来听了这个空中辅导了以后，感觉哎，就把这个信仰真正的融入到生活当中，哎，也进入到一种那种自由的里面。感谢主吧，神也祝福你们，纪念你们，也让我们很受益。
那真的是要感谢主。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信仰呢，不是口号，真正的信仰是在生活里面活出来，彰显神的荣耀，这才是真正的信仰。
就化作飞鸟，化作骄阳，为你指引着方向，爱的牵
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戴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
是戴姊妹，你是第一次来电话吗？
嗯，对对，是周师母吗？
是是是，
哦，我第一次来电话。
哦，那你有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吗？
嗯，有听的，我有听有一两年吧。
好啊，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嗯，我就是我的孩子上一年级嘛，然后他从上一年级开始，他就是就不愿意上学一样，每天就在逃避。上课的时候就是各种小动作呀，钻到桌子下面去啊，反正就是不能专注去听课。然后你跟同学之间也不会相处，就是老是去搞那些小动作，扒人家裤子呀，去摸女生屁股呀，反正就是搞那种让人家很讨厌、很不好的那种行为。我们打呀、骂呀，怎么弄的，他就是没办法。小孩打的也特别胆小、
哦、
特别害怕，老师说
不能打，
体罚他
不能打。韩姊妹，我觉得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找出原因来，而不是用打骂的方法。打骂是治标不治本呐、啊，对不对？
对对对，我发现打现在也是真的没办法，老师每一天都是发信息打电话找我们，就是让我们去学校呀，也去了，回来呀，你怎么说呀？怎么那个？他还是不行。我就说，然后我们教会的姊妹就说让我打一下周师母电话，说问一下他有什么方法能够改变一下。我的孩子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那个了，真的有时候真的是哭笑不得的那种。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的孩子现在上小学一年级，你发现他的问题，那从他零岁到六岁，这段时间的情况是怎样的？
嗯，零到六岁应该是小时候一直带他，然后你在外面打工嘛，也没有认识的人，也是一直关在家里，没有给小孩玩够，好像就没接触过，所以他不会给小孩一起那种相处呀，他不会，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很少带他出去跟别人玩吧。
哦哦，你是说零岁到六岁的时候，小孩子没有跟其他的伙伴，也没有上过幼儿园？
哦，上个一直到三岁半的时候上个幼儿园。
那三岁半上幼儿园，他跟幼儿园的孩子的互动怎么样？
互动老师说也是的，他想跟别人玩，但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他就去打人一下，摸人一下那种，别人都是告状说他打他了，老师就打别人那种。
嗯，那个时候你没有去好好的花时间去帮助你的孩子吗？
嗯，那我们不知道怎么弄，然后就是每一次就回来，就是说不能打别人，都叫他说不要打别人，想跟别人玩的时候就给人一起不要去打，怎么叫好像他就不懂，然后他还是那样。
嗯，
那幼儿园嘛，老不管那么多，他也不会怎么说。一年级就不一样了，他上完一年级很多的毛病、很多的缺点，老师就是一直找我们，一直找我们那种。
嗯嗯嗯，那你现在还在打工吗？
对对对，
孩子就是说。还是跟着你，但是呢他上学你去打工，是这个意思对不
对？
对
对对，白天上班，然后他白天上学，然后我就上班。
他放学的时候你在家吗？
哦，在家在家。
嗯嗯嗯，戴姊妹，你有没有看过一些教育孩子的书啊？
没有看过。
我鼓励你看一看这方面的书，而且呢现在在网上呢也有很多这一方面的课程，是教育孩子的课程。孩子呢不是说孩子我觉得我们其实是无辜的，你怎么教他他就怎么样成长，对不对？
对对。
嗯，所以我们如果是没有用一个正确的方法去教育孩子、引导孩子的时候呢，孩子当然不懂，对吧？
对对对，嗯，现在孩子这样，可能也是我们做父母的一直小时候也没有怎么教他，然后他就不会。
对呀，
现在大了就很难改掉这些。
嗯，你现在告诉他的呢，就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你却没有告诉他说要怎么做。他不懂方法，他收到的从你们那里收到的信息就是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一个。其实呢，这是最不好的教育方式。好的教育方式就是告诉孩子你要怎么做，不是只讲，而且呢，而是让他实际的去感受跟经历，你懂吗？
哦，这样说懂了，因为我们都是，
嗯，
就是说这不行那不行，这样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他可能。然后他老师说他有时候他很想表现好，他也很想做好，但是他就是好像控制不住自己一样。然后有时候老师说他就自己打自己头，打自己打自己这样。
啊，我觉得孩子是无辜的， 真的，你的孩子是无辜的，所以现在也来得及。有一本书你一定要念，一定要去看，在国内的书店都可以买到，就是优秀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哦，好好好，
我举个例子来说，在那本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一个小孩子每一天早上上学的时候都会迟到，那父母亲，如果你的孩子整天上学都迟到的话，你会跟他说什么？你会告诉他说不可以迟到，对不对？
对对。
嗯，但是你讲这句话跟没有讲是没有分别的，对孩子来说是没有任何的分别，因为你没有指出一个方法叫他不迟到。你要跟他坐下来问一问孩子，今天迟到了，我们来看看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会迟到，对不对？那你就可以跟孩子讨论一下，昨天晚上是几点睡的？九点。哇，九点睡觉早上迟到了，那今天是不是可以提早一点睡觉？迟到还有一个原因，不单是起得晚，可能早上起得早，但是呢，因为自己没有预备好，书包没有预备好，他要穿的衣服没有预备好，这些东西都没有预备好，早上在那么忙乱的时间要去弄衣服，又要预备书包，又要吃早餐，所以弄得就很忙，而出门就晚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一个问题就是提前睡，第二个呢就解决把书包睡觉之前整理好，衣服睡觉之前都把它摆好，第二天早上起来洗脸刷牙，吃了早餐，一下子不用花很长时间就穿着衣服就到学校了，这是一个方法，对不对？
对对。
那孩子，
我们这观念就是打他，
不可以的。我刚才听你这样说的时候，心里面很难过，很难过。一个好好的孩子就被你们教的或者是打的就打坏了，你懂吗？
嗯，懂。
你今天孩子放学回来的时候，首先你抱一抱他，问问他在学校怎么样，告诉他，让他讲一下他在学校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最不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你问一问他。你一定要，这么大的孩子很需要妈妈的这样的一个拥抱，他很需要你的关心跟爱。如果他做得好的地方你称赞他，他做得不好的地方，比如说他又去惹别的孩子了，那你就告诉他说，你这样去惹别的孩子的时候呢，别的孩子就会很生气，就好像是现在妈妈惹你让你不舒服，那你就会很生气，生气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跟那个孩子一起玩，同样的别人也不会跟你玩，你越让他们不开心的时候，他们就越不跟你玩的时候，你就没有朋友，对不对？
嗯，好的。
要用方法去引导孩子，帮助孩子，而不是打骂。我再次的说，我们用一点心思来关心孩子，孩子生下来是要管教的，你要管得恰当，你要用适当的方法去教育他，这样孩子才能够快乐的成长，明白吗？
嗯，明白了。可能是我们真的不会，然后每天回来就问他，你在学校今天表现怎么样，有没有去搞别人，上课有没有认真，都是这样问他，然后他自己他就很逃避那种，说我也想不起来今天犯什么错啊，就反正就是那种躲避，不愿意去说那种。
对呀、啊，所以你一定要用刚才我说的方法，回到家先抱一抱他，告诉他说妈妈很爱你，你明白吗？让孩子有自信、
哦、
让孩子有信心，告诉他说只要你努力，不再去一点一点改，而不是一下子就改，一下子改那个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呐、啊，对不对？
对对对，有时候打了也就管了一两天，然后又
犯了。对呀、啊，因为你没有给他指出一个正确的方法， 所以我刚才跟你讲的那本书你记下来了没有？
哦，记下来了。所以优秀是怎么练？
可以训练出来的。
哦，优秀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对，把它记下来。一定要看这本书，这本书它举的例子很具体，很具体，所以你就照着那个方法去慢慢的教育你的孩子。我相信在你这样的一个用具体的方法引导孩子，关心他，用爱去爱他的方法，这样的去陪伴他的时候，一年两年孩子很快就好起来了，明白吗？
明白。
嗯，多鼓励他，多告诉他说，孩子你在妈妈心目当中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一起努力，妈妈也帮助你，你自己也努力，好吗？
好的。
我希望过三个月以后能够再次的跟你通电话，想多一点的再知道你孩子的情况，好不好？
好的，这是吗？
好，我们也为你祷告，求神给你额外的恩典跟智慧，来帮助孩子健康成长。那今天我就跟你谈到这哈。
谢谢都送我。
不客气。
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看他为你成就大事。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看他为你成就大事。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
你好，赵姊妹。
赵姊妹你好。
我叫严老师，杨天成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是不是要讲见证啊？
对，主要讲一个见证。
嗯。
我家弟兄以前在这个眼目的情欲啊，特别的严重，还有这个心思意念的情欲也非常严重。他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不分年龄大小。然后对看到一些人啊什么他都会有这个淫念，包括对自己的家人和亲人他也有这种意念。
嗯，对，
我们夫妻俩都很痛苦。他也不想这样，他也那当时他走不出来。然后也是听别的那个姊妹介绍这个空中辅导，让我们夫妻俩去听。当我们俩夫妻俩去听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决定给周师母打电话，啊，周师母也告诉我们怎样去处理，怎样去做。他就是，如果说夫妻俩不可以分开嘛，真的很感恩。当他把那个，家庭看得重要的时候，夫妻关系看得重要的时候，他在工作方面，反而在家里工作，比在外面工作工资方面还要高。然后我们还能带着两个儿子在家里建立祭坛，就是每天带两个儿子看一段圣经啊，读点圣经，然后祷告啊，真的很感恩他一点一点的就是从这方面走出来。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感恩。
你打开前门使我自由，你断开锁链释放我。
大概有多久了？就是从一开始他在外面工作，然后你刚才讲的有情欲上的问题，然后到现在他生命很大的改变，你们有家庭祭坛，大概有多长时间呢？
他这个情欲方面哈，他是和我们结婚之前啊他就有，因为以前哈十四五岁啊就去工作了，打工了，然后就是接触的那些不良的那些，也去过那些不该去的地方。我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是我怀我家老二的时候，然后他才把他那个对家人亲人的这个方面的意念，然后才告诉我。当时告诉我，我很崩溃，然后我就是很难过嘛，每天就是以泪洗面。然后自从听了空中辅导之后哈，就是我们夫妻俩哈，以前我们夫妻俩都不怎么读经，祷告也跟不上，读经就是整本圣经都没有读完过，然后也不聚会，就是有时候想起来聚一下会，有时候想起来就不去聚会。然后经历这些事情呢，神也给他悔改的机会，然后这段时就是一年多吧都没有让他去工作，就是没有给他预备活，就是他也按照人的意思去找活，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然后就一直没有活，然后在家里，然后停下来就是静下心来，每天就是参加祷告，我就是说参加聚会嘛，参加聚会，然后自己也读经，然后我们夫妻俩就是一点一点的帮助他从这个情欲方面走过来。就是他以前严重的就是和我同房的时候，他也会把我当这个女的当那个女的，然后画面嘛，然后真的很感恩。现在我们夫妻俩就是每次就是如果同房的时候，他都会做个祷告，然后再和我同房。现在就是他告诉我他这个意念哈，就是不会把我当做其他的女子。他这个意念就是完完全全都是没有了。
你的爱击溃所有仇敌，你的爱击溃所有仇敌，你已经为我得着胜利，我不再回头，永不回头。
我希望我这个见证呢，然后就会激励更多的人，就是说以家庭为主，然后当你以家庭为主的时候，夫妻二人合为一体的时候，真的很不一样。上帝在工作方面他也会赐福给你，在孩子方面也会赐福给我们。
哇，姊妹，我们心中听到你这样的一个见证啊，真的是我心里很高兴啊，很感恩。因为真的我们主持这么久的节目呢，经常都说，哎，我们跟很多听众朋友互动，当然很多的劝告啊、鼓励啊、教导啊。可是如果这个听众自己不去行动，没有那个动力真正悔改去改变的话，那个事情不会发生的。可是听到你跟你的丈夫， 真心的听周师母的教导，然后真正的去落实的做这个祷告读经悔改，还跟你的孩子一起祷告，还真正的有行动，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现在看到主的工作在你们的身上，我真的很高兴听到你的这个见证。
我觉得你的丈夫呢是一个很单纯的，
是
就是他愿意跟你什么都跟你讲啊，就是没有隐瞒，
对，
而且呢他愿意能够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感恩的，就是从头到尾你看到他就是不断的跟你来互动，有的很多的人都离开了根本不理你了，
对、
但是他愿意跟你互动，而且他愿意不断的改变。
我们真正为你高兴、而且呢我们相信非常非常的确定啊，神呢在你家里面的这个祝福哦，会从你跟你的丈夫一直这样的延续到你们的儿子身上，你们儿子呢将来长大之后结婚生孩子，看到爸爸妈妈的见证，他们也一定会觉得这个神是真的奇妙，真的是很可信的。
对，
所以鼓励你们继续努力在这条路，因为真的好像圣经说的，撒旦会好像那个狮子啊，在这个会弥天啊这样的恐吓我们呢、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可能会有高高低低的时候，可是继续的抓住神的话语，你跟你的先生的婚姻呢一直这样子呢，我相信一定会做一个好见证。
那我觉得就是说，当你敬畏主的时候，主自然给你恩典福气，他不单单是祝福你们，也祝福你的全家。所以我觉得这是你们一个很好的开始，希望你们继续持续下去，直到你们的后代都蒙神的祝福。
是的，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我仰望，我靠着你，重新站立，你是我的拯救者。
聆听、关怀、代祷，空中辅导与你共勉。听完刚才这两位主内家人的热线电话之后呢，现在这个时段呢就是我们要一起守望祷告的时间了。那我素琴常常在这里呢会邀请正在听这个节目的主内家人，如果你愿意的时候呢，也希望你能够加入这个祷告的服事，跟我素琴一起为他们守望祷告好吗？现在我们就一起为这两位主内家人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感谢你将这个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的主内肢体。刚才我们听到了杜弟兄的热线电话，我们为着这位弟兄向你献上感恩，过去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也借着这个节目有需要的时候就把这个代祷事项告诉我们，我们也看到神你在当中不单是垂听祷告，你也借着各方面弟兄姐妹的一些支持，看到他的家庭的改变，特别为着他的姑姑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他的姑姑从受到精神分裂这个疾病非常的严重，甚至影响生活，到现在能够成为正常的人，跟人有一个很好的互动交流他的康复相信都是神你自己的医治。主啊，就求你继续的保守他的姑姑，这一次他摔倒了，求主你帮助他的姑姑跟他的姑父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都能够看到你自己的恩典。我们也为杜弟兄祷告，杜弟兄他在繁忙当中来处理舅舅的伤势上面他也经历到一些不容易的事情，他需要在没有信主的亲戚面前要为主做见证，这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感谢神，你也给他恩典，你也给他智慧，虽然他觉得他做得不是很好，他心里面一直放不下，有一些纠结，但是我们知道神你看的是我们人的内心，相信神你明白杜弟兄的难处，他努力地配合家人表达了尊重，以至于在过程当中做的一些不合适的地方，也求主你额外的施恩怜悯弟兄，让弟兄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中，让弟兄能够有你所赐给他的平安跟喜乐。主啊，我们也继续的为他的姑姑祷告，求主你继续的医治他的姑姑，让他的姑姑在这次的患难当中也再次的看到神你的怜悯你的恩典，更把弟兄他的婚姻大事也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求主你恩待他，让他能够用信心的在你面前不断的等候，孩子深深的相信你必定会垂听他的祷告，你也必定会为他预备合适的对象。我们在这里也同样的也为着戴姊妹向你献上感恩跟祷告。戴姊妹她错过了在孩子成长的6年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做出一些合适的教导，但是非常感恩的是现在他发现了问题并且愿意改变，我们为此感恩。主啊，就求你额外的怜悯戴姊妹，求主赐下恩典帮助他改变管教孩子的方式，也求主赐给他信心来装备自己，运用资源能够谦卑的学习如何的引导孩子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特别是当他跟孩子沟通的时候让他们的关系能够和谐，在关键的时刻也能够及时的向孩子指出改正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更帮助姊妹跟学校的老师也能够保持亲密的这样的一个联系的沟通，做出密切的配合来帮助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也愿神你的爱充满姐妹的心，在适当的时候向孩子表达鼓励，给予孩子称赞跟拥抱，建立孩子的自信心。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恩待姊妹，也帮助这个家庭因为姊妹的改变的缘故，他们的家庭能够有所改变。我们这样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苏琪英在这里呢，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参与这个祷告的服事，甚至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你没有参与，但是你按时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是的，我们在主里都是一家人，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毫无保留地把你的需要告诉我们，我们愿意用祷告来支持你的。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你收听，下个礼拜五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